多谢余牧师的介绍，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好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在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祈祷，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好多谢你因为爱我们而同我们立约，请帮助我们从你所立的这份约中明白你的心意，更深地感受了解你对我们的爱，也都帮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人是结了婚的，是不是？在已婚者的家庭里面，你很多时候会看到一样东西的，你入到去会望到一样嘢，大家谂唔谂到系乜嘢啊？即刻结婚照系嘛？结婚相系啊，我听到系啦。我哋通常会见到好靓嘅结婚相。我咧就曾经见过有一啲人咧，甚至将佢哋嘅结婚誓言咧都打印埋出嚟摆喺旁边。不过大多数时候咧，都系只有结婚相。相信咧睇住嗰张相咧。誓言嗰份对方嘅承诺咧，已经系喺心里边回荡。每一日嘅生活咧，都反映住呢一份盟约嘅内容。当中咧有风和日丽嘅日子，亦都可能有暴风骤雨嘅时刻。但系因住一份铭心刻骨嘅爱，长久嘅忍耐，无尽嘅付出，都变成咗表达爱嘅机会。即使一起顶风冒雨，都觉得好幸福。一对夫妻因为爱而同对方立下这个婚约，同样爱我们的神也都因为爱同我们立下盟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神同我们立的这份盟约，看看在其中他向我们表达了怎样的心意。今日读经的经文，讲到的经文是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在那里记载了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通常又会被叫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那里提到，凡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咁即係话呢，呢一份嘅约呢係神同我哋呢啲生活喺二十一世纪嘅基督徒立嘅，亦都係同我哋立嘅约。神呢係约嘅其中一方，而我哋呢係另一方。可能你话我好熟悉呢段经文啦，都唔知睇咗几多次。咁请你諗一諗，你对其中神喺当中所表达嘅心意嗰个理解又有几深呢？有圣经学者研究过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在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395次。我想言之是几咁重要。它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必赐福给你，就是上面红色的那一句。有时我们又会将它称为顶线祝福，特别在宣教学上面很多时候会用这个名称，因为它是在上面那一行。第二部分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下面红色那一句。有时我们又会将它叫成底线祝福。这里讲的福 bless 是指神所赐我们各样的福气，不过主要指的是救恩。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比如诗篇67篇，就用救恩 salvation 这个字取代了福这个字。在那里诗人的祈祷是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在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的万族这个字 all peoples 是指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个民族群体是一群拥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的群体。我们在澳洲就很清楚了，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群体。 所以呢，这个约讲的是神先主动的无条件的咁将救恩赐给我们，然后呢要使用我们呢继续将这份的祝福呢带给世界上每一个族群，好让他们呢都有机会得到救恩。简单来讲呢，顶线祝福呢就是得到救恩，而底线祝福呢就是分享救恩。神用这个约呢来到表达他对我们的心意。咁如果我哋要做一个无误嘅传递者，将呢个约呢份嘅神嘅心意传递出去嘅时候呢，咁我哋首先就要呢正確咁样了解同埋去体会神对我哋嘅爱。而家呢就让我哋先嚟睇下喺顶线祝福里面呢，神係点样藉住将救恩白白赐俾我哋呢，而去表达对我哋嘅深情厚爱。当人相信呢，当人签署婚文嘅时候呢，结婚嘅对象呢係经过精挑细拣嘅，係自己认为呢可以相守一生嘅人。而准备结婚嘅人呢又好自然咁样将自己呢最好嗰一面呢係呈现俾对方。咁神同我哋立约嘅时候，我哋嘅状态又系点样嘅呢？罗马书五章八节呢度讲俾我哋听，系喺我哋完全背向神，系与佢为敌嘅时候，佢咧就已经向宇宙公布要将佢嘅儿子咧赐俾我哋。呢、这个表明咧神系无条件咁样爱我哋。佢先喺亚伯拉罕之约上边咧签咗佢嗰部分，然后咧每时每刻咁等待我哋去接受签我哋嘅嗰部分。可能你会问神点解会咁爱我哋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呢度讲俾我哋听，因为佢好渴望同我哋建立父子父女嘅关系。神对我哋嘅爱咧，系父亲对儿女嘅爱。创世纪一章提到，人类咧系按着神嘅形象同埋样式被造嘅，所以三一神中嘅圣父系人类嘅终极父亲。只系好可惜，人类咧因为罪嘅缘故咧，系不得不同神分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并没有改变，即使到天涯海角他都要将他的儿女救回来。很多身患绝症的小孩子的父母愿意呢倾家荡产去为孩子求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表示宁愿呢将疾病转移去自己身上，不用孩子受那么多的苦。在2011年呢，美国一起的枪击案里面呢，有一个被打死的17岁的少女的妈妈，她说，我最希望的当时被打中的是我，让我去替代我的女儿而死，我只是希望她能够好好活着。我们这些被罪深深污染了的人间父母，尚且这么爱自己的孩子，这种天性呢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所以呢，我们就不难想象，我们完美的天父岂不是更加情深意切地爱他的儿女，要呢不惜一切代价是拯救他们。根据希伯来人的文化呢，当一个人成为奴隶的时候呢，只有他最近的亲属呢才可以将他买赎出来。天父视我们为他的至亲，用他的儿子作为赎价，将我们从死囚里面拯救出来，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他身边。十字架向我们清楚表明一件事，就是在天父的眼里面，你和我的价值是他的儿子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近十几年澳洲的楼价一直飙升，有些有钱的人如果他看中一间屋，他会不惜出高价来将他抢到手，因为他志在必得。有经验的经纪，当他看到买家出到一定的价钱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人真的很有诚意。当神将他唯一的儿子给了我们，他就再不能够拿出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到去表达他的诚意。而且 他出这样的重价呢，还不是咬紧牙关勉强而为，而是欢欢喜喜的付出。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这里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指的是圣父，将他压伤的他指的是圣子耶稣。这里定义这个字呢，原文呢的意思是开心、喜悦、满足，是旧约里面呢用来描述人极其愉悦的时候用到的一个最强烈的词语。和合本里面呢，这个字的旁边呢有小字注明，或译作喜悦。定义这个词呢，他说或译作喜悦。英文版呢有几个的版本，包括 King James Version 呢都将它译作 pleased。所以呢，在这次经文里面呢，是表达了天父一个很强烈的情感，就是呢他非常之喜悦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当然呢，我们知道天父不是因为见到基督受苦而开心，而是见到十字架下的你和我终于可以回到他身边而欢欣。爱比痛苦更强大，神因为爱我们而觉得为我们受苦是值得的，为了救我们，他甘心忍受和爱子分离，并且看着他受苦受死这样的痛苦。就好像耶稣讲到浪子比喻那个的预言里面那个父亲，因为爱呢，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儿子归家的盼望。天父今日都是一样，他天天盼望我们早日归家。你能够体会他对你的这一份深情厚爱吗？等到呢我们终于归家了，他呢就好似爱耶稣咁样爱我哋。约翰福音17章23节呢度记载咗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祈祷嘅部分内容。大家知道呢，当一个人呢就死嘅时候呢，佢讲嘅嘢，佢所諗嘅嘢呢都係好重要，佢认为好重要嘅嘢。佢喺度同天父讲，佢希望天父呢帮助嗰啲属佢嘅人知道父爱他们就好像爱自己一样。我还记得第一次真正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震撼，我想有没有搞错啊，天父对我的爱在情感和质量上面跟他对耶稣的爱一样。哇，这个真的很难想象、啊、耶稣遵行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面呢成就了宇宙中最荣耀的事，让到天父重新得回他的儿女。这么出色的儿子当然很值得天父深爱，但是我是谁呢？我做了什么可以令天父这么喜悦和满足呢？不过我又想起圣经讲给我们，天父是将耶稣的义完完全全的归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就得到了。咁即係话对佢嚟讲，我哋同样呢做咗耶稣所做嘅事，就係、是、呢受死复活得胜。浸礼嘅时候就係表达呢个意思，受死入去水嘅时候，复活出嚟嘅时候。咁样呢就唔难想象天父欢迎我归向佢嘅时候所感受到嘅嗰份愉悦同埋满足呢，同耶佢欢迎耶稣从地上海船回天家的有的那个感受是一样的。那段时间呢，我正在考虑是不是申请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做宣教士。我求神呢，我很认真地求神帮助我知道我的内心深处究竟是基于什么、来做这个决定。我记得在 Bible Study Fellowship、学习到这段经文，真正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的那一晚，我内心呢很感动。我觉得、天父呢这么真诚的爱我，是有情有义地来到爱我。我内心呢就很自然地以一种感恩的心呢 来到回应他的爱。我觉得当时呢，圣灵在我心里面告诉我，跟我 confirm， 他说你爱我。我很开心啊，因为我知道有了这种跟神之间爱的连结，我可以在这条宣教的路上一路走下去。天父对我们的爱亦都让我明白到，其实他都是这样爱那些宣教工场里面的未得之民，那些在深山野林里面，在偏远地区与世隔绝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天父都是这样爱他们，亦都是这样每日盼望他们能够早日归家。我真的非常之希望我能够帮助这些人早日得着这一份的深情大爱。天父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他的爱，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我们和他建立父子父女的关系。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这里说，圣灵天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永远爱我们的阿爸天父。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同时也作为一个凭据，让我们知道他答应给儿女的一切福乐将来都会完全的兑现。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里，凭据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 Arabon 被翻译过来的，是当时的希列人借助古希伯来文的一个字借用。我们知道新约是希列文写成的，咁当时嘅人咧就借助希伯来文嘅呢一个字，凭据咁嘅意思。佢系咧商人买卖货品嘅时候咧需要提前支付，但系唔需要归还嘅订金，表示买主咧会承诺将来一定会咧完成呢一笔嘅交易。就好似今日我哋买屋，我哋咧喺签约之前咧有一段嘅时间，我哋要俾一个大订，系咪要俾好多钱？咁如果买方唔兑现啊，到时唔 settle 咁样咧，咁呢笔订金就冇咗噶啦，唔可以攞翻嚟噶啦。天父咧一早将圣灵俾咗我哋，攞字作为凭据，系唔会收回嘅。佢让我哋放心，佢永远与我哋同在，佢应许喺永恒里边赐俾我哋嘅产业，亦都会一定会兑现。好，我哋回顾一下。在第一部分，神是怎样用亚伯拉罕之约的顶线祝福来到表达他对我们的心意。首先呢，他主动地进入这个约，将救恩赐给我们。而在救恩里面呢，他将自己给了我们作我们的阿爸父，他将圣子给了我们作赎价，将圣灵给了我们作为有儿女名分的凭据和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深切地体会过神的爱，就会迫不及待地很想将这份爱介绍给其他的人。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底线祝福，正正就是给了我们父语，给了我们同地上的万族万民分享神的爱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呢，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夫妇双方是有责任去实践这个婚约。持守神和我们的盟约也是神和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一直都在实践他那方面的承诺。而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呢，就是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我们得福。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保罗之所以说他欠福音的债，是因为他清楚知道神的救恩这份礼物并不是只是给他一个人，而是要他跟其他人去分享。中国人呢，在过年的时候呢，很喜欢带些礼物去探访亲戚朋友，我们叫拜年。但是过了几年，因为疫情呢就不方便去人家。那一个折中的办法呢，就是约那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人出来，在某个地方将这份表达心意的礼物，很重要的 啊，过年拜年的礼物咧就交俾佢，让佢咧带翻屋企俾家人。如果有一日有人约你，交咗一份礼物俾你，叫你带翻屋企，咁你收到之后打开一睇，哇，原来咧全部都系我最中意食嘅嘢。于是咧，你决定自己收起嚟，留翻嚟自己慢慢享用，一啲都唔讲俾家人啫。你觉得咁样做合唔合理呢？同样呢，我们都应该同世上的万族分享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施恩者的心意，更何况呢，救恩是不会越分越少的，反而越分享呢就越丰富。同时呢，将救恩带给世上的万族呢，是神家中的家族事业，参与家业呢，是神给每一个儿女的权利。如果你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虽然养父母对你好好，提供你一切所需，长大之后呢，你又好有工作能力，但是呢，他们从来都不给你参与家族的事业的，只是将生意呢给大儿子一个人去管理。你会觉得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真的有儿女的地位吗？你会感受到你是家中的一员吗？耶稣是天父家中的长子，是我们的大哥，他被委任为神家族事业的主管。神给了我们和耶稣一起参与家族事业的权利，表明他是真的将我们看成是儿女。同时让我们和耶稣一起参与家业，也都表明了天父对我们的信任。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讲俾我哋听，神视我哋咧为成年儿女，所以咧要让我哋参与家族事业嘅决策同埋行动。喺希列文原文里面咧，呢度儿子呢个字咧系指到嗰啲成熟懂事嘅儿子，系有别于未成年嘅儿子。呢个咧好重要，因为咧希伯来人嘅小孩子咧虽然系儿子，但系咧，他在成年之前在家的地位是跟奴隶差不多的，是必须要听命于主人，是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唯有当儿子成年之后才可以参与家族事业的决策。所以希伯来人是很注重儿子的成年礼的。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见过一些很隆重的希伯来男孩子的成年礼。保罗在这里讲给我们听，天父将我们看成是成熟的儿女，是能够和他维持成年人之间那种充满心情彼此了解的关系。他信任我们，要引导我们逐渐进入到好像他和耶稣之间那种深深相印亲密无间的父子父女关系。我们又能够体会天父这一番的苦心善意呢？耶稣复活升天，完成了救赎大功，在天上得到父神的奖赏，成为教会的头，万有的元首。天父也同样给了我们得奖赏的机会，就是效法耶稣的生命，参与他的事工。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留给我们的是上代完成的宣教使命，将救恩带给地上的万族万物。天父让我们做耶稣所做的事，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和他同得荣耀。不单止这样，他还要让我们将来在他的国里面和耶稣一起作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这里提醒我们，在参与基督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如果现在能够忍耐到底，将来呢就必同佢一起作王。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耶稣呢亦都亲自俾咗呢个应许我哋。佢话呢，得胜嘅我要赐佢喺我嘅宝座上与我同坐，意思系分享我嘅权力，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意思系分享佢嘅权力。 我们都盼望耶稣早日回来，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过上完全没有疫情、没有战争、也都没有恐怖袭击的好日子。但是这一切要是在福音被传遍世上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语言群体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所以实践底线祝福，就是积极的为基督再来作准备，让我们早日可以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享受新天新地的美好。当我们明白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底线祝福是天父对我们更深的爱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以感恩和爱来到回应。这样呢，也都不会将守约呢看成是要实践这个责任而带来的那个重担，反而 是一个很难得的表达爱的机会。就好像在婚姻关系里面，夫妻之间呢以彼此服侍来到表达对对方的爱，同样在我们同神之间的约里面，我们也都以彼此服侍来到表达对对方的爱。明白了神对我们的心意之后，你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以前还未接受这一份的救恩，但是你现在很想要，请你在心里面讲给他听，他知道。当然也都希望你完了崇拜之后都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同你一起欢喜快乐。已经接受了救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亦都实践底线祝福，咁你就系一个守全约嘅人。当然啦，即使你唔参与底线祝福，你都仍然有神儿女嘅名分，亦都唔会影响天父对你嘅爱。不过，当你明白咗神喺底线祝福里边系让你可以行使作为儿女嘅权利同埋责任嘅时候，你愿唔愿意喺你所处嘅位置参与神嘅家族事业？将来呢？和耶稣一同作王，成为神国中名副其实的王子公主呢？我们要感谢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来到信服神，如果不是我们就没有今天。我们也要感谢先前世代的宣教士，西方宣教士，因为守约他们将福音带给本族以外的中国人，如果不是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他们对这个约的忠诚持守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当下一代的基督徒回顾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希望留给他们的又是怎样样的榜样呢？神的儿女参与底线祝福呢是有很多方式的。我不知道你选择怎样的方式。我自己呢就比较上是以加入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侍奉作为主要的参与方式。那是因为我知道救恩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人要得到救恩就一定要得到神的话语。根据去年9月份的最新统计，在世界上7000多个语言里面，只有700多种的语言是有整本的圣经翻译，包括我们熟悉的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所以我们是非常之蒙福的。1658种语言呢有整本新约，1264种就只有部分的经文，而超过2000种语言，也都是大概相当于大概1.8亿的人口，是仍然连一句用自己最明白的语言翻译出来的经文都没有的。请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中文圣经，对你意味着什么？可能你都懂英文，但是如果没有中文圣经，对你有什么影响呢？以前的圣经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虽然早就存在在世界上，但是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明。自从200年前西方宣教士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只有当圣经被翻译自己看得明白的语言，它才变得宝贵， 因为这样才可以接收到从天父来的爱的信息。这个呢正正就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存在的目的。我们呢是专注于为那些还未有神的话语的语言群体作圣经翻译。这个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些的语言群体呢往往是生活在一些很偏远的地区，或者是一些呢对基督信仰呢非常敌视的地方。就以我曾经参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服侍的一些语言群体为例，那里的人呢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 Second to the Amazon。 这个呢我是在小飞机上面看下去拍到的，下面全部都是树木，好像一个西兰花那样，好像我们望过西兰花那样，是看不到人。在这么与世隔绝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入去呢，是那里的人呢是没办法和外面的世界接触的。而我们入去呢，很多地方都没有路，我们有些宣教士呢是以揸飞机为他们的侍奉岗位。这个呢是有一次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面去一个的部族。我们那时候呢庆祝六个语言一起来到翻译创世纪，终于打印了出来了，很兴奋。这个是在一个叫做 Njuna 的族群里面呢，我们帮他们翻译了路加福音，然后呢就用在耶稣传里面。大家知道耶稣传是根据路加福音拍摄的，咁又找到人配音之后呢就放映在村里面放映，是这个是奉献礼。大家呢好兴奋啊，第一次听耶稣讲自己的话，连十蚊仔都欢呼雀跃。我曾经呢带华福访宣队呢去一个大森林里面的侏儒部族那里探访他们，还有呢其他的族群。当时呢这个侏儒部族的族长呢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对我说，如果你们不来呢，我们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的人。圣经翻译团队里面呢需要各样恩赐的人，好像 IT 啦、财务啦、媒体啦、教师啦、总务啦等等各种不同的岗位，你都可以呢在用你的经验和恩赐去侍奉。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是做logistic 啊，即是帮手起屋啊，因为大森林里面呢是没有我们住这些屋的，帮手教一些管来接收雨水，以至有些水可以用，是帮手挖井，是将水抽入来抽上来呢，每朝早第一件事全村的人排队呢就每人每个家庭分到一桶的水安装一些太阳能板，因为那里没有电，但是我们现在用电脑来到去做圣经翻译呢，那我们人不用电呢电脑都要插电啊，是不是？所以呢要安装太阳能板呢就可以将它转换成一些的电呢，那么每日在我们做 workshop 的时候呢，每日有两个钟的时间呢现在开通了，你们呢就 charge 你的电脑这样。所以呢在团队里面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呢一同去参与的。如果不是呢，那些有很有语言恩赐的人呢，他本来是被呼召做翻译，但是因为其他的角色没了要去拉去拉去给他帮手做挖井帮手做 IT support 啦，帮手管理财政 project management， 那他们呢就不能够将他的恩赐发挥在语言那方面了。所以呢作为平信徒呢，我们都可以参与圣经翻译的工作，你不一定需要有神学的degree， 也都不需要牧者出身，你都可以参与这个工作。我事实上呢当时我是先去了之后回来呢再在神学院深造的。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宣教士，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传者，这样呢你就是被呼召做差者， 就是差派和支持宣教士和他们的宣教士工。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实践亚伯拉罕的底线祝福，做一个忠心的差者吗？今年是澳洲比克利夫成立70周年，在7月19号和20号呢，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庆祝活动，不过7月份呢有两次，有一个呢就是叫做Celebration of Bible Translation 的一个这样的 event， 在两个地方，一个在Para Vista， 另外一个在Marion Bowling Club， 那欢迎大家呢扫描上网呢报名参加，你会在那里呢听到更多关于威克里夫的事工发展啦，有我们的宣教士分享啦，同埋呢教会可以怎样参与普世的圣经翻译运动。另外呢，我同同事在今年9月23号呢会带一队的华人短宣队，只能够是14个人啫。我们会开一辆巴士呢，就从墨尔本出发，经 Adelaide 一路向住澳洲中部，沿途探访一些土著族群和我们在土著语言中的圣经翻译事工。大家可以在外面的台那里看到这两张的单张，不过呢我发觉第一堂完了之后呢已经被人拿了，差不多拿了了。不过你可以扫描，因为影相呢我还有一份，同埋我留了另外两份呢是给牧者的，咁之后可以问佢攞。咁如果你有心了解圣经翻译在澳洲的土著语言群体里面的进展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好好的机会，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短宣队。咁同埋呢，我们去探访那个圣经翻译群体呢，当中有一对夫妇呢，那个女方呢个太太呢是台湾人来的，她跟一个澳洲人结了婚，咁就在那里侍奉，在 Central Australia 呢就十几二十年了。咁呢份Weekly Today 呢份杂志呢里面就登了他们的一些的故事，同埋有另外一些土著圣经翻译的一些的报道，咁样呢一期是专门讲澳洲的土著语言翻译。咁大家可以上网报名或者是联络我作更多的查询。咁我自己个人呢亦都欢迎大家呢以祷告同埋经济支持的方式加入我的支持团队，因为呢威克利夫呢是不会发工资给我们的，我们要自己筹募生活经费，他会给一个的budget 给我们去筹募。咁我目前呢仲未到达，仲未到差会要求那个澳洲最低生活标准那个的那个目标，所以呢欢迎弟兄姊妹加入我的团队。我外面都有一些这个的profile 后面是有我的介绍，这样欢迎大家拿。咁同时有另外一些威克利夫的小册子呢都在外面那个台那里，大家可以拿的。我们威克利夫有英文的网站啦，咁而且呢前年呢我们已经翻译了部分的英文网站翻译成中文，咁这个都是我的事工之一，欢迎大家呢浏览我们的中文网站。最后让我们一起祈祷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多谢你因为爱我们而和我们立约，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回应你的爱，欢欢喜喜地进入这个约，也都使用我们成为你祝福的器皿，使万国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着你的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